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2年12月3号，公元2006年2月1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最后请听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下面请听新闻提要。美国 CNN 前任节目制作人呼吁谷歌不要作恶。印度官员称西藏问题牵涉到三国利益。国际深远西藏运动举行第五届真理之光有奖征文竞赛。达仁斯拉歌剧院前任演员将在美国举办元宵节音乐会。尼泊尔藏人维修加德满都佛教大宝塔。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美国 CNN 前任节目制作人兼记者弗里塔·吉体斯女士今天星期三发表一篇称之为谷歌不要作恶的评论文，文章强烈谴责美国互联网搜索网站谷歌公司与中国进行违背其宗旨的合作，来协助中共严重践踏公民的言论和新闻自由权，并且引用谷歌的理念，呼吁谷歌公司不要作恶。美国互联网搜索网站谷歌公司1月25号正式推出带有谷歌点 CN 的中文搜索版本，并正式宣布同意中国审查其搜查结果，以此获得准许进入这个互联网增长最快的市场。谷歌的这种向中共审查制度让步的举措遭到了不少非政府组织和人权组织的批评。美国 CNN 前任节目制作人兼记者弗里塔·吉提斯女士在今天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指出，在几年前他本人走访西藏首都拉萨的网吧时，里面没有看到任何警察和政府监察员，但是在墙上贴有写着禁止以政治为目的使用网站的大字条，警告网民官方的眼睛时刻没有消失。从此中共独裁统治者加紧了对网络的严格控制，凡是在网络上浏览或者发表涉及政治敏感问题的文章将会遭遇监禁。文章说，我们期待中共的这种严控新闻自由的行为有所改善，但是相反却是变本加厉。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期待一向宣扬不要作恶理念的美国谷歌公司有一天会协助中共严重践踏公民的言论和新闻自由权。谷歌屈服于北京是严重威胁全球使用谷歌的网民的一种作为，因为谷歌一向保存每个浏览者的搜索档案和电子邮件。对此，谷歌比其他政府组织或者间谍组织还了解网民的动向。现在谷歌为自己的利益做出违背其理念的举措，对全球百万网民来说是危险的。文章强调，去年雅虎协助北京查出一位发表有关天安门事件文章的中国记者的身份，使这位叫石涛的记者被监禁10年。目前中国的网民已达到1亿多，谷歌以此作为利益决定在中文搜索结果中排除那些被政府封锁的网站。谷歌已同意删除中国政府禁止的敏感关键词，并宣布将会以中国官方提供的审查决定为设限的根据。这个版本只允许中国网民搜索和浏览到中国政府能够接受的新闻源，凡涉及天安门、民主和人权，特别是西藏或者达赖喇嘛等敏感话题的关键词一律被禁止浏览。美国 CNN 前任节目制作人兼记者弗里达·吉提斯女士在发表的评论文章中最后指出，我们知道中共一向限制人身和言论自由权，但是我们很难了解谷歌，因此全球网民为了自身安全应该重新考虑是否继续使用谷歌电子邮件。也许我们需要留意在西藏的网吧中写有的警告字条，禁止以政治为目的使用网站。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印度官员称西藏问题涉及到三国利益，下面请听果文家的详细报道。
根据本台驻新德里记者巴金朵基发来消息说，印度东北部阿鲁纳切尔邦交通与卫生部前任部长伽玛王秋和、埃扎纳嘎银藏游协会长巴桑朵基、门达旺银藏游协负责人致意， 江贝王队等为了会与印度政府积极关注西藏问题，支持和维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对解决藏中问题所采取的中间道路立场，并且在藏中之间扮演调解者的作用等，特别抵达了印度首都新德里。印度东北部阿鲁纳恰尔邦交通与卫生部前任部长伽玛王秋祥本台记者表示，虽然达赖喇嘛的中间道路立场得到了美国和欧洲等很多国家的支持，但是印度政府对此仍然保持沉默的态度是一个无知的选择，因此他们要求印度政府立即采取实际行动来支持和关注西藏问题。他说，如果西藏问题得到圆满解决，将有利于西藏、中国和印度三个国家的共同发展与利益，并且会减少中国和印度对国防安全所投入的大量资金。伽玛王秋还批评中国政府自侵占西藏以来大量摧毁西藏的宗教场所，镇压西藏僧俗民众，践踏西藏人权的恶劣行为。伽玛王秋继续表示，他将会晤印度总理和医护议员以及反对党有关领导时，向印度政府提起解决西藏问题的重要性。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举行第五届真理之光有奖征文竞赛，详细内容请听打针的报道。
设立在美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举行了2006年真理之光有奖征文竞赛活动。该活动是为了发现有关西藏民族所面临的存亡问题上能够用通俗易懂、生动的语言来表达具有创新的、实用性强的解决方法的有识知识。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发出声明说，今年的征文竞赛主题是著称世界屋脊的西藏高原，不仅有着丰富的自然资源，而且生存着许多珍稀野生动物。西藏也是亚洲各大江河流域的源头，为世界人口提供着水资源。基于这种趋势，西藏的自然资源给西藏和世界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什么样的影响力？在中国政府实施的宪法与政策下，西藏人民应该如何的去保护西藏丰富的自然资源和珍稀野生动物？今年的征文竞赛分为藏文和英文，征文者将作品通过邮局、电子邮件、传真等方式寄到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并且将个人的姓名、居住地址、电话或者电子邮件信箱、出生日期等与今年5月16号之前寄出。获奖作品将于今年7月6号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诞辰日公开。另外，获奖作品将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网站以及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期刊级别的刊物上发表。
请继续收听新闻。依据在美国的前任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的演员计划于3月18号下午6点半在美国明尼苏达州 Richfield 高中学校举办首场元宵节音乐会，为了向美国民众宣扬西藏传统的歌舞文化，也为了对从1959年建立的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做出有益的贡献，依据在美国不同州的前任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的十多位演员，利用西藏传统节日元宵节，特别选定3月18号周末，聚集在美国明尼苏达州举办音乐会，向民众展示西藏丰富的传统歌舞艺术的同时，还将奉献精彩的现代与民间歌曲，其中包括西藏古典歌舞南妈、堆谢和可鲁等，另外还有西藏传统藏戏拉姆、哲嘎等。前任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阿格玛乐队成员将演唱和独奏西藏现代歌曲。这批前任演员不收表演费的同时，还将计划从入场费中所得的资金捐赠给设立在达仁斯拉的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来赞助他们筹备一年一度的雪顿节。参加演出的前任西藏流亡政府歌剧院的演员分别有来自迷尼纳布里斯的汪柱、芝加哥的蒋漾、波士顿的木柱边焦、纽约的巴桑拉姆、布鲁明顿的扎西平佐等十多人。请继续收听新闻。尼泊尔藏人维修加德满都佛教大宝塔，下面请听果本家的详细报道。
根据本台驻尼泊尔记者阿旺仁钦发来消息说，尼泊尔的流亡藏人决定 维修贾德曼都的大宝塔霞绒卡修的施工项目于本月24号正式开工，并且有西藏佛教大使出席仁波切为工程进行了奠基和加持。西藏流亡政府驻尼泊尔西藏难民接待站负责人卢朱多杰、尼泊尔西藏社会福利办公室主管普布顿主、尼泊尔大宝塔管理委员会主任、尼泊尔各西藏难民定居点主管及当地佛教信徒等共计上千多名人士出席了维修大宝塔霞绒卡修工程启动仪式。在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的著名佛教大宝塔霞绒卡修，由于多年没有得到有效的保护和妥善管理，使佛塔失去了往年的辉煌，因此在尼泊尔流亡藏人的积极努力下得到了尼泊尔国际文物管理局的批准。目前尼泊尔大宝塔管理委员会和西藏社会福利办公室共同设立了一个特别小组，专门负责大宝塔维修工程项目。尼泊尔大宝塔发展项目办公室负责人克什纳巴杜喇嘛表示，居住在尼泊尔的流亡藏人决定维修大宝塔霞绒卡修，并且得到了西藏高僧出席仁波切的加持而感到万分荣幸。据了解，流亡藏人维修尼泊尔大宝塔施工项目中所投入的资金高达550万尼泊尔卢币，其中除了西藏流亡政府教育部所捐赠的150万尼泊尔卢币之外，其余的都是由当地西藏难民资助。
今天的新闻就播送到这里，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中共对藏政策与策略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打针介绍的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
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政治工具。90年代末，西藏自治区1/3的藏人中学生将会被送到中国去学习。仅仅在北京的西藏中学中，就有1000多名西藏学生，其中760名上初级中学，200名上高级中学。这些送到中国的西藏学生要在中国至少学习7年，期间他们只有一次回家的机会。中国政府把这些优秀学生送到中国的目的是让他们脱离西藏母文化的影响，汉化他们，使他们成为中国统治西藏的政治工具。由于这一政策的宗旨是消除西藏民族特质和文化对后人的影响，因此藏人对此非常的担忧。对实施班禅喇嘛对西藏儿童被送到中国去学习的做法表示担心。他说，送西藏儿童到中国学习的做法只会使他们与西藏母文化的距离更加的遥远。西藏自治区的一位藏人干部说，在中国创办西藏中学的目的是使西藏下一代融入中国。据统计，1994年在中国26个省的104所学校中有13000名西藏学生，这些学校不过是中国普通的学校。西藏学生则设立专门的西藏班，18所西藏中学中有3所设立在北京、成都和天津。从这些中学毕业的学生中，75%将会被送往中等专业技校。以上的教育计划不仅使西藏自治区的教育资金中大量的流失，而且造成农牧区的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而无法满足最基本的教学需求。1984年到1991年间，西藏自治区拨给西藏中学的经费是5300万元人民币。1994年给中国学习的西藏学生每年拨出的经费是每人1050元人民币。1959年至1979年间，中国政府以所谓的破四旧为名，将消灭西藏的语言文字作为主要的目标。但是到了80年代，中国政府在藏语文书籍的出刊等方面积极地创造了条件，同时根据西藏民族的需求而从事了一些发展西藏语言文字方面的工作。
以上听到的是中共对西藏的非法武装入侵，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三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迪基门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的嘞。